金谷拉农是丽江市宁浪县跑马坪乡跑马坪村委会农场二组的粮农。2004年7月19日晚，他在一个朋友家玩扑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才回到家里。当他发现小儿子睡的房间灯还亮着，就轻轻走进屋熄了灯。他又来到客厅后，发现妻子坐在沙发上，他奇怪地问，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啊？妻子没有反应，他摸了一摸妻子的嘴巴，顿觉得不对劲的金古拉农惊慌失措地跑到隔壁大哥的家门口喊，我妻子不知道是跌倒还是生病了，请你们过来看一下。当晚在大哥家正在看电视的五个村民闻讯就赶到了金古拉农家，他们拉灯子仔细一看，大家顿时的目瞪口呆。金古拉农的妻子不点安子，头部胸部皆是有血，大儿子浑身是血，躺在沙发与茶几的地面上，两人早已经停止了呼吸。地面上的斑斑血迹使在场的村民惨不忍睹，家中箱柜内的物品也是一片狼藉。金古拉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他跑到了小儿子睡的房间，掀开被一看，发现小儿子的胸部也全都是血，停止了呼吸。住在邻居的宁浪县跑马乡党委副书记刘国华听到了金古拉农的喊声之后，他赶到了金古拉农家，一方面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保护，一方面立即向跑马坪派出所报案。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丽江宁浪惨案。7月20日凌晨1点46分，警方赶到了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但是现场已经被死者家属严重破坏了。经核实，先后有10余名村民曾经到过屋内，尸体已经被移动了。由于案情重大，他们马上向丽江市公安局做了汇报。4点半，下起了绵绵细雨，侦查员兵分三路迅速地开展工作，一组深入到全村的80余户农家，逐家逐户地落实了当晚村民的活动情况，一组对现场进行保护的同时，对金古拉农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案发当晚，金古拉农与同村的一个村民吵架，但是通过对该村的村民询问，排除了该村民的作案的可能。一组对死者不点安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并在调查中发现不点安子曾与磨坊沟村的一个村民有暧昧关系，经调查该村民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一个村民在距离金古拉农家100多米的公路边的一个小桥下一个小河中捡到了一把匕首，并把匕首交给了侦查员。警方对村民发现的匕首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查，并在勘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根形似木锤的木棒浸泡在小河中，并进行了依法提取。在案情分析会上，综合各组反馈的信息和结合现场的勘查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一、作案人员是两人以上；二是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认为发现的木棒和匕首极有可能是作案工具；三、作案者极有可能是死者熟人；四、图财害命和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五、重点排查涉毒涉赌人员以及有前科和劣迹人员。围绕匕首和木棒查找犯罪嫌疑人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根据树木木棒的特征，这种木质只有高山上才有。23日当天，侦查工作就放在查找木棒的来源上。7点钟，天刚蒙蒙亮，侦查员摸排了58户村民有这种木质村民的10余户。在摸排过程中，跑马坪村委会农场一组有一个叫阿西史布的村民，经跑马坪派出所多次查找，没有找到案发后就神秘失踪的信息。他们再次来到了阿西史布家通知，可是没有人在家。对他家周围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发现院子内的一个木墩旁有大量的碎木片，从对这些碎木片的提取认定是同一木质，并确定是丢在小河中的木棒上分离出来的碎木片。警方果断发布指令，抓捕阿西史布。经过对阿西史布的妻子了解，阿西史布的去向，他谎称阿西史布到牦牛坪去买花椒了，而此地根本就没有花椒。侦查员经过细致的深入调查和做实做细抓捕工作的各个环节，框定了抓捕范围，一路向宁浪县烂泥沟乡牦牛坪方向追捕，另一路向着陈占河乡三沟水方向追捕，第三路向陈占乡干海的村委会方向追捕。下午1点钟， 赶到牦牛坪的追捕组在摸排过程中得知，追捕组于当天早晨查找阿西史布时在舅舅家躲了两天的他得到了舅舅的通风报信。公安局到处在找你，你还不快跑？闻听此消息的阿西史布如丧家之犬，迅速向深山老林逃遁。三个追捕小组马上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制定方案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到了24日下午4点半，三个组在万马场汇合，还是没有发现阿西史布的踪影。安排好下一步的追捕工作后，当晚11点40分，邹副局长率跑马坪派出所所长及两名刑警赶到了四川省延边县延口乡大坪的村委会。到达大坪村委会的四名侦查员已经连续两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从早到晚仅吃到几个洋鱼，加上每天在山高陡坡泥泞的山路上徒步穿梭50公里以上，几天来饥肠辘辘的侦查员又累又饿，他们实在是太困了。邹副局长找到饭店，安排民警吃了点便饭的同时，三名民警在集镇上以找亲戚为由对小旅社进行了认真的清查。当查到姓为阿西开的小旅社时，他们用彝族话问老板：我们是从宁浪来的，有没有一个姓阿西的人住在这里？他想了一下，毫不迟疑地回答：哦，有一个宁浪人，但是姓不姓阿西就不知道了。三名民警眼睛一亮，互相试了一下，他们迅速地拔出手枪，冲进了老板指的二楼阿西住的房间。可是房门虚掩的房间内空无一人。细心的侦查员发现，房间内的一床被子有明显被人曾经盖过的痕迹。三名民警随即一人把住旅社的大门，一人冲向后门，一人继续在二楼搜索。当侦查员搜索到楼房的侧面的平台时，发现有一个人在平台上呕吐。他迅速地跨过栏杆，在微弱的灯光下，他发现此人的着装与群众提供的阿西史布穿着的特征是相符的。他毫不犹豫地大声喊道：不许动，我是警察！那个人发出了颤抖的声音：我不会跑，你不要开枪！此人被随后赶到的两名侦查员制服。经过他们仔细的辨认，在地上打着哆嗦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他们连日来苦苦追捕的犯罪嫌疑人阿西史布。经过当晚连夜突审的阿西史布对7月19日伙同姐夫阿蒂尼古杀死了布典安子母子三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阿西史布自3年前断断续续的吸毒，并且他还嗜赌如命。老岳父今年2月份借给他1100块钱，让他修房子买瓦用，但是他既吸毒又赌博，很快将钱就花光了。而后哥哥又借给他2000块钱，1000元让他修房子用，1000元让他还给姐姐。兄弟俩曾经共同向姐姐借钱，阿西史布既不修房子也不还钱，他让妻子用1000块钱买了2头猪，另外1000块钱很快在赌桌上输了个精光。囊中羞涩的阿西史布听说本村的村民金古拉农很有钱，家中有几万块钱现金，他顿生邪念。7月19日，他径直来到了连日来催他还钱的姐姐家。他告诉姐夫阿蒂尼古自己没有带那么多的钱，让他到家里来拿钱。9点钟，在三股水到跑马坪的路上，阿西史布顺手捡了一根木棒。16时，两人搭乘了一辆货车回到了阿西史布家中。阿西史布将木棒加工成锤形形状后藏到了跑马坪中学的墙角下。钱我已经输光了，干脆去街上杀掉一家万元户，我就把钱还给你。他在试探姐夫。这个村子里头没有万元户，是不是去街上？阿蒂尼古不相信这个村子有万元户。街上不行，街上人太多了。阿西史布没有同意阿蒂尼古的想法。17点，他们在跑马坪上溜达了3个小时之后，夜幕降临了。如果不去抢钱，你的钱我反正是还不起了，只有等以后慢慢还了。我现在连房子都赌完了。阿西舍不带着诱惑的口气说。他继续怂恿，听说金古拉农家很有钱，有几万块钱现金。你跟我去抢钱，不仅能还你们家的钱，而且连装修的房子的钱也有了。文盲加上法盲的阿蒂尼古在阿西史布的反复劝说和怂恿下同意了和他去金古拉农家抢劫钱财。晚上21点40分，两人带上了木棒和匕首来到了金古拉农家。 他们发现季古拉农没有在家，只有妻子布点安子和其16岁的小儿子在家。于是两人按照事先约定的位置，他们选择了作案的最佳位置，坐在了客厅内的沙发上，和布点安子母子俩一起看了电视。阿西史布以假装向布点安子咨询办理户口的手续问题拉起了家常，因为很熟悉，布点安子没有任何的顾忌，不知道大难临头的他还热情地给他们泡茶。22点，17岁的大儿子回到家里，热情地给他们打招呼，并与他们一起看电视。十多分钟后，小儿子回房睡觉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该回家休息了。晚上22点20分，劳作了一天的布点安子想休息了。两人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阿蒂尼古迅速抽出了藏在上衣内的木棒，击向了坐在沙发上毫无防备的布点安子的头部。同时，阿西史布将布点安子的大儿子按翻在沙发上，可他插在腰部的匕首一时间拔不出来。趁着这一空隙，布点安子的大儿子站了起来。阿西史布大叫，我干不赢了，你快来帮忙。布点安子的大儿子抱起 VCD 准备反击的时候，被阿蒂尼古用木棒击中了后脑两棒。在 VCD 掉在地上的同时，他也倒在地上。阿西史布拔出匕首，在他的颈部、背部和胸部乱戳，而后他又转身对布点安子的胸部、腹部乱刺，先后共刺了7-8刀。母子俩没有了动静之后，阿西史布说，现在不干掉小儿子，等一下他男人回来了就干不赢了。继而两人又跑到布点安子的小儿子睡的房间，一把掀开已经进入梦乡的布点安子的小儿子的被子的同时，阿蒂尼古用木棒击中了他的头部，阿西史布用匕首在他的颈部刺了1刀，胸部刺了5刀。确认他死亡之后，他们又跑回客厅。当他们发现布点安子的大儿子还有微弱的呼吸的时候，阿西史布又补了几刀，布点安子的大儿子先后身中10余刀。当晚，金古拉农8岁的女儿与他大伯家的女儿在一起玩，并住在了大伯家，他逃过了这场血光之灾。杀死母子3人后，他们在客厅卧室内进行搜刮钱财。阿蒂尼古翻箱倒柜，但是一无所获。阿西史布在布点安子的口袋中摸到了1元、5元、10元的一沓零钱。据他称仅有300多块。确信再也搜不到钱后的阿西史布将灯关好，两人从金古拉农家的后门逃离现场。当他们跑到了公路边的一条小河边的时候，将作案用的匕首和木棒丢进了小河里。至此，案情真相大白。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